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
到底，那好难哦，而且好辛苦。
老婆啊，你看耶稣既然知道未来会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这天上也会出现凶兆，那他为什么不事先预防一下呢？就免掉了这些凶恶嘛？
可是东木，你看啊，耶稣说的，他们在福音当中描述的啊。不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形啊？
对呀，连圣地都是连年不断的战火，那种惨状还真像耶稣所说的呢。
不过我常常相信啊，就是人们会有不同的想法，尤其是在这个事情上啊，战争或许是政客之间的这些不同意见或者争论引起的，但是苦的是活老百姓，你看那些战火中的孩子啊。每每看的都让人心疼呢。
对呀，政客常常把自己的欲望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，这是千古罪人啊。
所以说古时候我们常看中国各朝各代啊，他所求的就是一个明君嘛。
对呀。
因为明君可以免民众生活陷入苦痛。
对。
所以我在想，耶稣是不是也可以免除人类的苦痛？
你是想说耶稣可不可以免除人类的苦痛？我是在想，耶稣，你能不能做个天上的明君呢？把这地上的昏君统统给打掉啊！其实再回头想呢，天主又是全能的，他当然会有这种权限哈，只是天主对人类的特别的一个计划，我们不知道而已。他到底想怎么做，我们不容易猜透他。
老爸，你知道吗？
天主的计划，如果我们都能够了解，那我们就厉害了。我们就是先知了。但人一定要不断的修身。谦逊，那儿子啊，你就是要全心修身，才能够得到永生。
这上主日我们说过了，得永生，
没错。
为了让你能更精进，所以底下我就不说了啊。
所以这个主日的福音你念念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，是在21章5-19的内容啊。那时候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精美的石头和还愿的献礼装饰的。耶稣说，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到了时候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，都要被拆毁。他们就问他说，老师，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呢？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将有什么样的预兆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欺骗，因为有许多人要来，假冒我的名字说，我就是墨西亚，又说时候近了，你们不要跟随他们。当你们听见战争和叛乱发生时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先要发生的，但是结局还不会立刻来到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将来一个民族要起来攻击另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要攻击另一个国家，到处将有大地震、饥荒和瘟疫，将有恐怖的异象出现，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。但是这一切发生以前，人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下手拘捕迫害你们，把你们押到会堂关进监牢，并且押送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，这为你们是一个做见证的好机会。所以你们心中要镇定，不要事先考虑怎样申辩，因为我要赐给你们口才和智慧，是你们的仇敌所不能抵抗或辩驳的。你们要被父母、弟兄、亲戚和朋友出卖，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要被杀死，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受众人憎恨，但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，你们只要坚忍到底，就可以保全你们的生命。 坚忍到底就能保全生命。如果一个在监牢的人他坚持到底，他不去逃狱，他会碰到大赦的。对不对？好，
你解释得很奇特。
对啊，所以我们在世上为人的，虽然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耶稣的这个子民儿女，书上也信，这个福音上也说了，我们会受到迫害，甚至于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有可能会出卖我们，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，坚持，他这个坚持到底的坚持到底的坚持是坚持什么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对不对老爸？
你们都看过了吗？铁达尼号，
铁达尼号看过啊，
我们讨论很久了，
对啊，那个经典剧，对啊，
铁达尼号里面最令人感动的是什么？
最令人感动的，你说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？因为年轻的时候啊，像他们在那个
在船头上拥抱的，
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很经典嘛啊。那年老的时候，我倒是觉得他去摸着自己的项链，然后追忆着这一件事情，或追忆那男人，那个镜头我蛮感动。
我再给你引导一下，就在那个最混乱的时候，有两个重点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
东某。
最混乱的时候，
换你回答。我刚的回答没到老爸要，
这个、告诉
你了。
我告诉你，那个片子我只看了这个，里面都没看。
你的意思是你只看那个人被在床头拥抱？
他们在船头上，两个一男一女，男主角女主角张着手迎着海风，那就很幸福美满的样子。
你只看那个？
对，其他都没有看。
好，那个什么，那边的十字架的爱
啊，对哈。手伸起来像十字架的两个延伸，头伸人伸，
啊
哦、十字架的，
十字架的，真的是这样。那有时现在我们引导到大家来看啊，当这个船只剩下那个船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大家拼命往上爬的时候，有两个景点很不一样的，一个就是什么？一个牧师，
有一个是一个乐团的人，然后在那里吹那个接近天主那首歌。这是一个，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音乐很棒，
非常棒。
对，
好，这个乐团就是坚韧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乐器一丢
跑掉，
跟人家一起逃难呢、啊？为什么？
不会耶，他们就还是在那里，然后
坚持到最后，这责任，就尽他最后的责任。我就是要演奏让人家安定，所以他不走，甚至要走的都看看。大家没走，继续拉下去。
继续拉那个。
那个就是艰难的时候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，这个是对的。另外还有一群人，他们也没有乱跑。
船员呐、
哦。
那还有
谁？你看，看现在看，有人不注意到，一群人，一个牧师在那里祈祷的时候，一群人围着那边，很多老太太就在那里跟着他念经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就是一群人祈祷，不要逃，一切交给天主。
而且旁边那么混乱了，他们都
不
为
所
乱，不
为
所
动的，就那么宁静接受祈祷，在那里一心向上主，说的怎么安排我都接受，因为肯接受就不慌乱。一个就是乐团李大头讲的，这两个就是今天我们所可以讲的。归你们那个主题，什么叫坚忍到底？最人惧怕就是那个，为什么那家那么慌呢？因为死亡面临到了，在死亡的时候呢，会逼着你慌乱，不知所措，到时候呢，跳跳跳去也是死，他还是要跳下去，往下跳，尽量往下跳，尽量往上爬，滑下来再往上爬，在挣扎，在混乱，在喊叫中间，就这两个小组，一个全心交给天主，没有声音，没有什么震惊，没有恐惧；一个呢，那个那么美的音乐赞美天主。面对这种坚韧的精神，这个叫责任跟祈祷。面临死亡的时候，这个我们讲说，我们尽完了责任。我们全心祈祷，我想这个在铁达尼号里面呢，告诉我们福音的精神就在这个时候。
老爸说完了，我就想起一件事情。你看啊，我们经常去做在医院里面做探访啊什么的， 那么当然我们不可避免的会碰到呢临终的病人，甚至我们的好朋友们啊，在天国的好朋友们也有一部分的人，我们在他临终的时候我们也在陪伴当中啊。有两个是我自己一直不能够忘记的，一个就是有一个教授的太太，那他在临终之前啊，他是教友，但是临终之前呢，他才回到教堂，也就是说他有好一阵子都不到教堂，那原因就不要去探究他。但是呢他在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要他的先生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赶快打电话给神父。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们的神父呢因为刚好在学校上课，所以我打手机给他之后，他就很快的坐计程车赶到医院。那个时候那个老太太已经呼出来的气啊比吸进去的多上好几倍，也就是已经到了最后了。那原来呢都一直喊叫，就是很不舒服，
静不下来，
对，是一直喊叫。那神父到了以后呢，神父就牵起他的手，就在耳边一直告诉他说，你在世的一些责任都已经尽了，你现在放下心，你的孩子都长大了，他们也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，无论他们现在如何，你就放心的去吧，神父就不停的用一些言语去安慰他。我真的怎么样都想不到，那个老太太就越来越平静，然后神父要走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已经到临终的病人，神父要离开的时候，他还会摇摇手跟神父讲再见，然后一直点头啊。那么神父离开不到一个小时，家人就告诉神父说他已经走了，但是非常的平静，与他之前的状态就完全不同，这是让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。也就是说我常常觉得也许我们在最后有依靠的时候，那一刻中你真的可以找到平静。
我在想他是在最后的生命即将结束这个时刻，他对于过去虽然信了主，可是并没有长时间的到教堂来，他有所觉悟，他也幡然觉悟到自己的这一项大罪过，所以他急着要请神父赶紧来跟神父做和好圣事。那么当神父帮他做完了和好圣事，也帮他领了中福之后，那他就觉得他人已经在天堂了，所以他不必要再为了下地狱受那些苦而去挣扎。他当初的挣扎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些，所以他神父没有到他就很恐惧自己是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的，那神父来了之后，他就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在地狱的人看着天上的门开了，看到耶稣来拉他一把了，所以他能慢慢平静下来。所以这一方面的事我是能理解的，因为我也曾经碰到过有一些状况啊，但是这些状况就跟这个刚才丽莎说的是差不多的，是不宁静的。但是当神父出现的时候，或者当他的儿女告诉他些什么话的时候，他就慢慢慢慢就平静下来了。
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，这个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会有国与国的战争啊，其实跟我们上一个主日看到的其实有延伸的效果啊！你看，就像老爸上个主日告诉我们说，后面有苦难，前面有死亡，在我们前面，不管你跑多远，它总有死亡嘛，
对，而且越来越接近。
对啊，哪怕你活到800岁，它还是会有死亡嘛，所以后有苦难，前有死亡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就是好好的祈祷，
迎向死亡。
抛弃苦难，迎向死亡，然后要你不能平白无事做啊，你要在中间好好祈祷。所以东莫我跟你讲，从现在开始你有一件事情要做了，就为我祈祷。
你以为你以后就有那么多烦恼吗？
你看这个，
你以为你前面离着死亡很近吗？我不，你自己祈祷。
东莫应该讲，我不让你早死。
对呀、啊。
不是啦，我们真的要为很多
对
很多弟兄姐妹祈祷，无论今天他面临的困难是什么。
对
啊，你看哦，在我们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就是说，其实真的就在现在吧，就在我们您听到广播的这一刻吧， 其实在我们周遭都还有战争。
对
啊，我们你看过了2000年呢，我们都还没有抛弃用最原始的方式啊，去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。
对啊，所以我就想到了前一任教宗若望保罗23世他所讲的那个永远不要让战争再发生了啊，这个话真是言犹在耳，可是人们为什么都记不得，仍然有那么多的一个战争，而且这个战争是人与人战争，国与国战争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，甚至说人的
宗教战
人的死亡跟生存的战争，还是这么多。哎，
但你看今天丽莎刚才讲圣经的念的时候，就已经感觉到说耶稣既然知道有这些后果，为什么不阻止？
对
呀，
他为什么不预防嘛？我们不是现在感冒都可以打预防针呢？
那就是想说，就是看啊，耶稣曾经在圣经里面哭了两次，一次当然是为他的朋友，是不是？
拉扎勒
哭了，一次就为耶路撒冷哭的，他也不希望看到这样子，所以当耶路撒冷毁坏的那时候，他曾经掉了眼泪，他就说说了一句话。那一句话呢，我找一下给你们讲一讲，看到耶稣讲的那什么话。
老爸翻出他的宝典，
看看来啊。他意思就是说，耶路撒冷呢，我是不是在这一天能够看到你的平安？就同一天，就是当你毁灭的时候呢，我能不能够看同时看到你的平安？
就耶稣也很心痛啊。他其实已经把可能发生的状况，那么可能人类遭受的，甚至人类有的七情六欲啊，他都摊开来告诉你，这些事情将让你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。可是人好厉害啊，就是不听。
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，
就是因为不听，所以耶稣才遇到这样。如果听了都信了他了，那根本这个罗马人跟这个犹太人战争就不会有，
不会发生，
对不
对,
对？那么犹太人也不要到圣殿里面去做抵抗军呢。就这些问题，就是因为他是最难过，难过就是说你们不接受他所传给的信息。
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，这人还是很可恶的啊。
当然啊，
已经有先知在事先都告诉我们了，主基督也告诉我们说会有这些状况。那你为什么不遵照着去做呢？而且还让这些状况都发生了呢？
而且还不断的重复，
而且是变本加厉。
那现在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个是战争是一件事情以外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是最严重的，这是什么？是地球的暖化。你看最近那个诺亚方舟的问题就一直在讨论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告诉你啊，2007年的时候，绿色和平组织建造一个诺亚方舟，就放在当时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就土耳其的那个叫做什么叫亚纳列山上，有这么一个地名，圣经讲的很清楚，诺亚方舟是停在那个地方，但是现在呢？卫星探测什么的都发现那里有一个痕迹，那么是不是这个就是他说大概有700尺那么长，一个痕迹，那样子很像方舟，但是探测的结果呢，有时候也可能就是那个岩石的那个形状啊什么的啊，当时就有个香港的他们。香港有一个叫做团体哈，他这个团体叫什么？叫做影音使团，香港影音使团，电影音乐一个使团
啊，影音使团。
他有牧师带着他们去探测的4次，
嗯，
他们觉得证明那个是由他们考虑出来，是发现了那个是诺亚方舟的遗迹。他们说这个如果这个可以证明什么，可以推翻了那个进化论的。如果有诺亚方舟呢，计划呢就会打破了。但是到目前为止呢，还是没有人能采信他们的那个探测了哈。可是你要记得啊，因为这个关系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荷兰人叫做胡博斯啊， 他采用美国的那个雪松木材，
雪松
就造了这个一个70公尺长的洛阳方
舟。
2006年完成了。
嗯，
那现在警告我们人类要保护地球，不要太软化太快，因为什么？
否则我们就需要用到方舟
了。
嗯，
所以现在世界上有两个洛阳方舟出现了，目的不是说真的要逃难，
嗯，
是一种
警讯，
警讯我们说，如果说耶稣所讲的那些灾难、那天灾，可能就是这个以后洪水会再来的，但是我们不相信洪水会再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天主已经许下诺言了嘛，用天上彩虹做它的标志，绝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球。那这样来讲的时候呢，可是我们真的警觉到，如果真的是说雪山慢慢往下融化出来，那水灾一定会来。
对对，
那这什么诺亚方舟的那个时代又要出现了。
那
这个就是末日真的要来了。这个大的灾难比战争的局部灾难要来的大。那所以我今天跟你提洛亚方舟的，我把资料去找出来给你们看的原因就是说，我们真的要警觉一下怎么来维护，维护地球也好，维护信仰也好，因为这是慢慢的末日的征候越来越明显的。可是我们不能像一般人那样，哎，末日到了赶快享受完了就等到什么那个意象来了哈，末日不是明天，不是我们所能预测的。但是这种迹象，有识的人士，有各种探测的来看，的确，历史慢慢浮现，圣经里面的一些历史的这个现象，慢慢在证实出来的时候，那我们更应该警觉哈。
所以我们也，
你再把这一句念一遍，这一句，
哪一句？将有。将有，哎，我看这将了啊！
你看，你再把
将有恐怖的异象出现，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。但是这一切事发生以前，人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下手拘捕迫害你们，把你们押到会堂，关进监牢，并且押送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的面前。
因为看我要你念短一点了，就是将有恐怖的异象出现，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。你看呢，我们最近其实这几年来啊，你不发现地震很多吗？
地震很多，台风很奇怪，
地震
很
多，台风也奇怪，它连台风走的样子都很奇怪，因为还打圈圈转过来转过去的。
你看这那个雨量也特别多，
对，
声音现象，因为这些都是，
对不对？
所以我是感觉到，刚才像老爸说的是这个，主曾经说过，我将不再用这个洪水来毁灭人类或者毁灭地球啊。但是也不能因为主说过了，我们就不爱护吧。
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那是主说的，我不再用洪水。现在洪水是谁做的？是
自己做的，
自己做成的，不是主要用洪水耶，
自己把地球给破坏了，他承载不了了。那他当然要把人给淹掉了嘛，
对啊，
所以我觉得很奇怪。那在过中秋节的时候，大家都说，哎，烤肉怎么觉得很奇怪？怎么中秋节变成了烤肉节了啊？
而且一整条街都在烤肉，那个污染多大、
啊？哎呀，人家他真是一家烤肉百家香啊！
不是，
香
这个就是说我们文化的没落。以前中秋节是美，
对呀，
赏月、对不对？茶点，
对啊，
在花月之间月下。看花，
花前月下，
这是吃一点的
月饼小
点
心，对，
那么再来呢，喝点茶，是那种宁静的，现在不是啊，
那是混乱
的，
对呀、啊，对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哈、到同学家去，同学家是住眷村的啊。那个眷村也是一个，每一家都是小小的，可是每家有个好处，他们前面有很大的院子啊。
对，
每一家就是把那个桌子搬出来，大大小小不一样的，长板凳、短板凳、矮板凳、高板凳都搬出来，板凳上面都摆上盘子。那盘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妈妈自己烤的月饼。不是买的啊。其实那什么月饼，我
就是饼
了。我现在想想，那就是馅饼。
对啊，就是饼。
面团里头包了东西了，然后去烤熟了或者炸熟了啊，然后 但是真的现在想想，那个口味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的哈。
嗯，
再不就是红白柚子啊，那时候文旦还不是很多，红白柚子哈啊，甚至于有别人送的一些月饼哈，只要是别人送的月饼，大家就拿出来一起分享，自家做的那就自家吃了啊。然后还有在中秋节的时候，很重要的要吃一个东西，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人吃了，要吃甘蔗。
嗯，
哦，
要吃甘蔗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说中秋节的甘蔗你吃了，保证这个冬天你不咳嗽。
哦，
对，他们有这个在本省有这么一个传说，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准备，一定要准备甘蔗。后来我想也有道理，因为
甘蔗汁可不可以啊？
就是甘蔗汁嘛，你就咬干吃这个啃甘蔗嘛。后来我想也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吃了那么多柚子，柚子是偏寒的东西，它会引痰引咳的东西。
嗯，
可是这个甘蔗是温的东西，它可以
中和
有一点中和作用，或者是抑制的作用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对的。可是现在看他们一过中秋节啊，每个人都火气很燥哎，吃那个烧烤的东西增加人的火气。
所以啊，你看我们就失去了一样最宝贵的东西，
是
就是宁静。
对，以前哇，都看着，就是尤其是在南部的时候，看哇，天好高啊，那月亮就是升出来以后就变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然后有星星，大家就在数星星什么东西的。
现在哪里数得到星星啊？
看都看不到，
动物园有了。
嗯，
那现在跟你讲是什么？我想说，以前是诗情画意，
嗯，
现在什么？现在是说，杀气连赌气。你看，本来月饼里面就是为了是说要杀打纸传递纸条，纪念用品。那现在干脆就不要传纸条了，现杀嘛，现烤嘛。
对啊，
跟
肉，
对，你看那个肉不就现烤吗？
跟那个是《月回满江红》里面的，哎，笑谈合影匈奴血，是不是？
嗯，
仗着鸡穿腐乳肉，
腐乳肉，对，
杀打纸就是吃烤肉吗？
嗯，
杀气更。
更重，
对呀、啊，真是哎，我们以前啊、哦、过中秋节的时候是很美的，
对啊，
所以有很多诗词啊啊、
嗯嗯、
来讲中秋节的美好啊，
对啊，
比方说把月亮形容成宁静呐啊、
嗯，
你想想看那种心情，那个时候人的那种文化涵养啊，
对啊对啊对啊，
都不是现在能够比拟的。
对啊、
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啊，还为了中秋节要沿街烤肉，还有两个县市大战啊什么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都觉得。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？难道中秋节这么一个有文化的这个节日也已经荡然无存了？
所以了，你看今年我们家过中秋节是谁出去了？没人出去，大家就
因为外面跟个烤炉一样，你自己即使不烤，你也成了炭烤当中的一份子，
都是同样的味道。
对、啊、
我们再回来哈、
嗯，
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所讲的，后来真的是实现了嘛？
嗯，
对，
嗯，
那。两次的灾难啊，就是第一次就是圣殿被毁了，
嗯，
后来那个叛教徒啊，他又把他墙基跟那个奠基石头都翻出来、
嗯，
真的每一块石头是叠在一起的，
嗯，
那么现在呢，没有办法啊，再恢复这个原来的基那种标准，只剩下一个哭墙，
嗯，
这哭墙真的讲也令人感动哈、啊，但是以色列军队要收复这个地方的时候。收音机里面广播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军队进，他当时去攻打这个收圣殿圣城的时候，音乐家跟着走，一路上就叫他们唱歌，啊，到了这个是到了这个收复的时候，大家摸着哭墙唱歌的时候，就传出来那种的，真的是带着眼泪的歌声，
嗯嗯，
那种喜悦，那个非常感动人。那就是说，现在剩下来就是哭墙，啊，但是哭墙变成什么？变成说祈祷，啊，圣地，因为我们还是崇拜那是圣殿，
嗯嗯嗯，
所以很多人把祈祷文塞在里面。上一代的教宗祈祷和平的，也把和平的祈祷文塞到
哭墙
里面。那就是说，那我们去回想一下啊，一个东西的毁灭是很快的。重建是很难的，那我们就说，不能等待重建时候的时候，要珍惜现有的。
嗯哼
哼，所以啊，福音中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哦，他要我们心中要镇定，
嗯，
不要事先考虑怎么样申辩，因为天主有赏赐给我们口才和智慧，
对，
那个是要我们的仇敌，他是不能够抵抗，也不能够辩驳的，
对，他辩不过我们。
对，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。因着耶稣的名，我们其实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失落的。
嗯 哎，想想有些人，如果他真的是照了我们圣经上所写的这么样去做的话，哪里还会有这些战争出现呢？
是啊，不过也许我们要要求别人的话啊，有点诚意过高。
嗯，
那没关系，就要求自己吧，
自我先做起。
对，我们从每一个不同的角色，哪怕你今天不分年龄、不分性别啊，哪怕从我们自己做起，我相信啊，对这个社会的宁静，对这个世界的平安，我相信都会有丁点的奉献，
都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。
对呀，
尤其由我们自己做起，做给别人看的时候呢，我想这是潜移默化的开始了。
哎，不过这时候啊，我就会想起那一句话啊，就是别人就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是一个
基
督徒。基
督徒了。今天谢谢老爸给我们更多的提示。
老爸的话。
今天的福音里面好像我们看到了许多罪的呈现，毁灭性的这个各种的现象慢慢在呈现。其实在福音里面呢，它隐藏的罪跟恩典是相对的啊。那么罪的呈现越多的话，就表示说天主的恩典给我们的越大，救恩越丰盛。我们要晓得魔鬼的诱惑是渐进的，他当你不知不觉的时候，那你会陷入你的整个的迷惑，在他的诱惑里面去。就像那个是美洲人一样，抓猴子的时候是用酒糖先放水，加一点酒，慢慢把酒加深多了，或者是喝习惯了，他每一天晚上都来喝酒的时候，最后呢用烈酒放在那边的时候，一喝第二天通通醉了，一下就被打完了。那人呢，被魔鬼的诱惑也是一样的，因为尝试尝试，当你松懈自己的时候呢，他整个就被他控制住了。所以今天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摆脱罪，要怎么样呢修自己，接近耶稣的理想目标去走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